Hello，你好呀，我是 Simon。今天我们要继续读《被讨厌的勇气》第二章第二节。例如，价格昂贵的钻石或者货币，我们会从中发现一些价值，并会说一克拉多少钱，或者物价如何如何。但是，如果换种角度来看，钻石之类的东西也只不过是石块而已。哎呀，道理上来讲，责任，也就是说，价值必须建立在社会意义之上。即使1美元纸币所存在的价值是一种常识，那它也不是客观意义上的价值。如果从印刷成本考虑的话，它根本不等于1美元。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存在，那我也许会把这1美元的纸币放入壁炉当燃料。或者当卫生纸用，同样的道理，我自然也就不会再为自己的身高而苦恼。青年，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存在，是的，也就是说，价值问题最终也可以追溯到人际关系上。青年，这样就可以与一切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这种说法联系起来了吧？正是如此，自卑情结只是一种借口。青年，但是您能够肯定自卑感真的是一种人际关系问题吗？例如，即使社会意义上的成功者，也就是在人际关系中完全没必要自卑的人，也会有某种程度的自卑感。家产万贯的企业家，人人艳羡的绝世美女。或者是奥林匹克冠军得主，大家都多多少少的受自卑感的困扰，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哲人，阿德勒也承认自卑感人人都有，自卑感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那么，人究竟为什么会有自卑感呢？这需要从头说起。首先，人是作为一种无力的存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且，人希望摆脱这种无力状态，继而就有了普遍的欲求。阿德勒称其为追求优越性。追求优越性，在这里，你可以简单的将其理解为希望进步或者追求理想状态。例如，蹒跚学步的孩子学会独自站立，他们学会语言，可以与周围的人自由沟通。我们都有想要摆脱无力状态。追求进步的普遍欲求，人类史上的科学进步也是追求优越性的结果，确实如此。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就是自卑感，人都处于追求优越性这一希望进步的状态之中，树立某些理想或目标，并努力为之奋斗，同时对于无法达成的理想的自己，就会产生一种自卑感，例如。越是有远大志向的厨师，也许就会产生还很不熟练，或者必须做出更好的料理之类的自卑感。嗯，的确如此。阿德勒说，无论是追求优越性还是自卑感，都不是病态，而是一种能够提供促进健康、正常的努力和成长的刺激。只要处理得当，自卑感也可以成为努力和成长的催化剂。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正确利用自卑感。是的，我们应该摒弃自卑感，进一步向前，不满足于现状，不断进步，要更加幸福。如果是这样的自卑感，那就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些人无法认清情况可以通过实现的现实的努力而改变的这一事实，根本没有向前迈进的勇气，他们什么都不敢。就断定自己不行，或是无法现实的改变。哎呀，是啊，自卑感越强，人就会变得越消极，最终肯定会认为自己一无是处。自卑感不就是这样吗？不，这不是自卑感，而是自卑情结。自卑情结，也就是自卑感吧。这一点请注意，目前"自卑情结"这个词。 似乎在使用的时候与自卑感是一样的意思，就像我为自己的单眼皮感到自卑，或者他对自己的学历有自卑感之类的描述中，全都用自卑情节这个词来表示自卑感。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用。自卑情节一词原本表示的是一种复杂而反常的心理状态，跟自卑感没有关系。例如，即使弗洛伊德提出的俄狄浦斯情节原本也是指一种对同性父母亲的反常对抗心理。是啊，恋母情节或恋父情节中的情节一词确实具有很强的反常感觉。同样道理，自卑感和自卑情节两个词必须分辨清楚，绝不可以混用。具体有什么不同呢？自卑感本身并不是坏事，这一点你能够理解吧？就像阿德勒说过的那样，自卑感也可以成为促进努力和进步的契机。例如，虽然对学历抱有自卑感，但若是正因为如此才下定我学历低，所以要付出加倍的努力之类的决心，那反而成了好事。而另一方面，自卑情节是指把自己的自卑感当作某种借口使用的状态，具体就像我因为学历低所以无法成功，或者我因为长得不漂亮所以结不了婚之类的想法。像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大肆宣扬因为有 A 所以才做不到 B 这样的理论，这已经超出了自卑感的范畴，它是一种自卑情节。青年：不不，这是一种正儿八经的因果关系。如果学历低就会失去很多求职或发展的机会，不被社会看好也就无法成功，则不是什么借口，而是一种严峻的事实。不对？为什么？哪里不对？哲人：关于你所说的因果关系，阿德勒用外部因果律一词来进行说明，意思就是将原本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事情解释成似乎有重大因果关系一样。例如，前几天就有人说自己之所以始终无法结婚，就是因为幼时父母离婚的缘故。从弗洛伊德的原因论来看，父母离婚对其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创伤，与自己的婚姻观有着很大的因果关系。但是阿德勒从目的论的角度出发，把这种论调称为外部因果律。青年：但是现实问题是拥有高学历的人更容易在社会上获得成功啊。先生，您应该也有这种社会常识吧？哲人：问题在于你如何去面对这种社会现实。如果抱着我因学历低所以无法成功之类的想法，那就不是不能成功，而是不想成功了。不想成功，这是什么道理啊？简单的说，就是害怕向前迈进，或者不想真正的努力，不愿意为了改变自我而牺牲目前所享受的乐趣，比如玩乐或者休闲时间，也就是拿不出改变生活方式的勇气。即使有些不满或者不自由，也还是更愿意维持现状。越自负的人越自卑。也许是那样，不过，而且对自己的学历有着自卑情节，认为我因为学历低，所以才无法成功。反过来说，这也就意味着只要有高学历，我也可以获得巨大的成功。嗯，的确如此。这就是自卑情节的另一个侧面。那些用语言或态度表明自己的自卑情节的人，和声称因为有 A， 所以才不能做到 B 的人，他们的言外之意就是，只要没有 A， 我也会是有能力、有价值的人。也就是说，要不是因为这一点，我也能行。是的，关于自卑感，阿德勒指出，没有人能够长期忍受自卑感。也就是说，自卑感虽然人人都有，但它沉重的没有人能够一直忍受这种状态。啊，这好像有点乱啊。请你慢慢去理解。拥有自卑感，即感觉目前的我有所欠缺的状态， 如此一来，问题就在于青年如何去弥补欠缺的部分，对吧？正是如此，如何去弥补自己欠缺的那部分呢？最健全的姿态应该是想要通过努力和成长去弥补欠缺的部分，例如刻苦学习、勤奋练习、努力工作等。但是，没有这种勇气的人就会陷入自卑情结。拿刚才的例子来讲，就会产生“我因为学历低，所以无法成功”之类的想法，并且还会进一步通过“如果有高学历，自己也很容易成功”之类的话来暗示自己的能力。意思就是，现在只不过是被学历低这个因素所埋没，真正的我其实非常优秀。不不，第二种说法已经不属于自卑感了，应该是自吹自擂吧。正是如此，自卑情结有时会发展成另外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那是什么呢？这也许是你没说听说过的词语，是优越情结。优越情结。虽然苦于强烈的自卑感，但却没有勇气通过努力或成长之类的健全手段去进行改变。即便如此，又没法忍受因为有 A 所以才做不到 B 之类的自卑情结，无法接受无能的自己。如此一来，人就会想要用更加简便的方法来进行补偿。怎么做呢？表现得好像自己很优秀，继而沉浸在一种虚假的优越感之中。虚假的优越感，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权势张扬，那是什么呢？例如，大力宣扬自己是权力者，可以是帮主领导，也可以是知名人士，其实就是在通过此种方式来显示自己是一种特别的存在。虚报履历或者过度追逐名牌服饰等，也属于一种权势张扬。具有优越情结的特点，这些情况都属于我原本并不优秀或者并不特别，而通过把我和权势相结合，似乎显得我很优秀，这也就是虚假优越感。其根源在于怀有强烈的自卑感吧。当然，我虽然对时尚不大了解，但十根手指全都戴着红宝石或者绿宝石戒指的人，与其说是有审美意识的问题，倒不如说是自卑感的问题，也就是一种优越情结的表现。的确如此。不过，借助权势的力量来抬高自己的人，终究是活在他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之中，这也是必须重点强调的地方。哦，是优越情结吗？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心理。您能再例举一些例子吗？例如，那些想要骄傲于自我攻击的人。那些沉湎于过去的荣光，整天只谈自己曾经的辉煌业绩的人，这样的人恐怕你身边也有。这些都可以称之为优越情结。青年，骄傲于自我攻击也算吗？那虽然是一种骄傲自大的态度，但也是因为实际上就很优秀才骄傲的吧？这可不能叫做虚假优越感。不是这样，特意自吹自擂的人其实是对自己没有自信。阿德勒明确指出，如果有人骄傲自大，那一定是因为他有自卑感。青年，您是说自大是自卑感的另一种表现？是的，如果真正的拥有自信，就不会自大。正因为有强烈的自卑感，才会骄傲自大。那其实是想要故意炫耀自己很优秀，担心如果不那么做的话，就会得不到周围的认可。这完全是一种优越情结，也就是说，自卑情结和优越情结从名称上看似乎是正相反的，但实际上却有着密切的联系，密切相关。最后再举一个关于自夸的复杂实例，这是一种通过把自卑感尖锐化来实现异常优越感的模式，具体就是指夸耀不幸，夸耀不幸。就是说，那些津津乐道，甚至是夸耀自己成长史中各种不幸的人，而且即使别人想要去安慰或者帮助其改变，他们也会用“你无法了解我的心情”来推开援手。啊，这种人倒是存在。这种人其实就是想要借助不幸来显示自己特别， 他们想要用不幸这一点来压住别人。例如，我的身高很矮，对此，心伤的人会用没必要在意，或者人的价值并不由身高决定之类的话来安慰我。但是，此时我如果甩出你怎么能够理解矮子的烦恼呢？之类的话加以拒绝的话，那谁都会再无话可说。如此一来，恐怕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翼翼地来对待我吧。的确如此。通过这种方式，我就可以变得比他人更有优势，更加特别。生病的时候，受伤的时候，失恋难过的时候，在诸如此类情况下，很多人都会用这种态度来使自己变成特别的存在，也就是暴露出自己的自卑感，以当作武器来使用吗？是的，以自己的不幸为武器来支配对方，通过诉说自己如何不幸，如何痛苦，来让周围的人，比如家人或朋友，担心或者束缚支配其言行。刚开始提到的那些闭门不出者，就常常沉浸在以不幸为武器的优越感中。阿德勒甚至指出，在我们的文化中，弱势其实非常强大，而且具有特权。什么叫弱势具有特权？阿德勒说，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要问谁最强大，那答案也许应该是婴儿。婴儿其实总是处于支配而非被支配的地位，婴儿就是通过其弱势特点来支配他人，而且婴儿因为弱势，所以不受任何人的支配，根本没有这种观点。当然，负伤之人所说的“你无法体会我的心情”之类的话中，也包含着一定的事实，谁都无法完全的理解痛苦当事人的心情。但是，只要把自己的不幸当作保持特别的武器来用，那人就会永远需要不幸。开始于自卑感的一系列辩论，自卑情节再加上优越情节，这些虽然是心理学上的重要词汇，但其内涵与青年原来的想法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他自己在一时之间依然感觉好像还有哪里想不通，到底是哪里无法接受呢？对了，我对导入部分的前提条件还存有疑惑。这样想着，青年不紧不慢地开口说话了。感谢你们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